好，那我们这次来说，今天是希伯来书第一堂课哈，希伯来书一至一。那我还是需要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哈。那这一个一至一的这个笔记呢，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啊，这是公开的哈，会有繁体版，也会有简体版啊。那我们的方式就是。你听了第一堂课之后呢，你会有这一个笔记的，但是这个笔记后面有作业哈，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笔记的话，你必须要写作业啊，这个是我非常坚持的方式。以前呢，我在其他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把很多的资料哈，发给大家。那结果发现到呢，他们都没有学习到什么。那所以我还是坚持要同学们写作业哈，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催逼我们的教会的会友哈，你也要写作业哈。所以呢，写作业你就是 这个笔记。读完了，作业写完了，然后你就寄过来，寄到 email 哈。那这个 email 是同样的哈，就是 fire 哈，fire 2047@outlook.com，这是我们学院的收集这个你们作业的电子邮箱啊。那我有一个。我有四位哈，非常负责任的助教啊，他们呢会按着他们所分到的同学呢，他会帮我改哈。但是呢，我是先改他们四位的，所以他们四位呢，今天晚上可能就要开始写作业了哈。那我的希望来说，因为很长，所以呢是6个学分哈，那每一个学分是60元人民币。好，所以是360元，或者是现在呢是美金49元，或者新台币1572块哈。那因为现在人民币比较在贬值啊，所以呢我们还是以人民币为主啊。那么我这个笔记是参考丁道尔希伯来书注释，还有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所谓的热情版。那 热情版的希伯来书翻译版，还有牛树光先生写的《新约全书释义》啊，这个是我见过所有中文解经，我认为它是解最好的一个啊。所以如果你可以买得到的话，那现在呢，我不知道还买得到吗？另外呢，就是Dick Bible Study Note 啊，这是全英文的。那么他写了一个很厚很厚的一本，整本圣经的这个 note 哈，那这个 Dick 牧师，他的脑筋就是电脑一样，他可以把整本圣经背下来。所以你问他一句什么概念哈，或者是哪一节经文呢，他可以呢像连珠炮一样告诉你这节圣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有哪些相关的字哈。所以他写那个圣经的注释呢，它就像连珠炮一样，所以他的秘书就动作要很快哈。那还有呢，还有大卫鲍森啊，开启希伯来书的钥匙，还有信望爱资源中心的一些原文，还有田雅各牧师的圣经各卷要义哈。我还有其他的，那我就没有写在这边哈，所以。我在说我很坚持同学要写作业哈。那我很感谢主，我们当中呢有人从2021年进到我们春季班到现在啊，他每一次的圣经课程现场的他都参加，写作业乐此不疲，因为你写完了作业，领到了那个结业证书呢，你就是有一叠完整的笔记啊，你可以去教人家。我允许你使用我的东西，你只要拿到了那个， 你就可以去教人家，不管你去哪里教。那我笔记就是你的，你赚来的，要怎么用，你来做决定。那我们如果你缴费了，但是呢，你一直没写作业，我笔记不能给你。但是呢，缴费的同学呢，你有一个好处，就是录音呢，你可以一直不断的重复听啊。那本课程的录音在2025年9月以前不会对外公开的哈。那我已经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呢，我才刚刚呢把以弗所书放出来。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全本圣经新约里面最难的。那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同学都已经很多人在修了哈。我盼望的你修了这个新约的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话，其他的书也就比较相对上就比较简单哈。好，那么祷告上帝哈，我们大家能够真正的明白希伯来书的精义是什么。好，那么我们很快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详的哈，但是大部分的神学家他认为是保罗做的。所以在安排这个新约书信次序的时候，他特别呢安排在保罗书信之后，普通书信之前。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下一本书是雅各书，所以他插在这个地方呢，他是插在腓利门的后面。所以呢，不晓得是谁，但是很可能是保罗，也可能不是保罗。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作者他没有说他是谁，很可能是保罗。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不想表明身份，因为他害怕犹太人呢一听到保罗的书信他就不看了，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犹太人对保罗是另外有意见的。那也有人说，哎，这个保罗他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呢路加把它翻译成希腊文，
这个里面呢、
这个也是可能的。
在网上现在都有那个他现在
那在也有人说是亚波罗哈，因为亚波罗是最会解圣经的，那也有说是巴拿巴写的哈，但是呢这些都是不是太确定哈，但是大部分的神学家还是认为是保罗写的哈，但是呢保罗他在这个希伯来书上面他所引用的这些词汇词藻是非常高级的，是非常高层社会的人用的，所以呢跟保罗其他的书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也是有一些人的质疑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在讨论那个作者是谁，那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一本书是圣经正典，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圣经正典当时他们呢他们需要说，哎，这个作者是谁呀？你知道，我们说不要抽二手烟哈。你要真正的从耶稣的门徒那里写的，他们认为那个才有权威啊。那马可福音呢？马可不是耶稣的使徒，但是马可福音是使徒彼得的讲道集。OK， 那马太是使徒，没问题。路加呢？路加是跟着保罗的，但是路加自己也去考察。OK， 那么约翰当然是约翰，使徒约翰。所以他们会找这个到底是谁来集成这个正典。但是呢，希伯来书因为作者不详，不敢确定，但是他的内容。他是被很多早期的教父鉴定他应该是正典，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进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也要说这本书在所有新约的书信当中呢，它也是蛮重要。当然我们知道每一卷书都是很重要，但是这本书有它的独特性，因为作者不详。那么著书的时间大概是63年到67年，可能是在罗马写的。那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那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呢，是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徒，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提到了圣殿的祭司在献祭，那信徒信道的年数很久，有人殉道，他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保罗记得啊，他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呢，哎，他要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捐献啊，但是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在极穷当中，还愿意去奉献啊，托这个保罗及他的同工呢，带这些款项呢到耶路撒冷去接济那些圣徒。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耶路撒冷教会经历许多的患难啊，是在希伯来书不同的地方有出来哈。斯提凡、雅各被杀，那是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信徒遭难，家产被夺，身被捆锁，所有因此许多人停止聚会了。所以你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你看到哇，不可停止聚会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被逼迫嘛，离教之事成了一个潮流了。所以本书把新约跟旧约对比起来，指出旧约是初步的启示，新约是完全的启示。那新约的中保启示都比旧约的又高又美，因此劝勉他们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人只能够从犹太教出来进入信耶稣的，如果又返回犹太教的话，不但因为犹太教失去效率，赎罪祭也就再没有了，而且被教的罪很大，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啊。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要讲的。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到第十章的时候呢，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探讨这样子的事情啊。虽然说这个是给希伯来信徒写的书信，但是他对于我们外邦信徒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同时又给受苦难而灰心的人鼓励跟安慰，使他们知道苦难的路是信心的正路，也是得奖赐的赏赐的路。因此使他们鼓起勇气，好取得一点点时候的赏赐。意思就是说，从永远到永远当中，我们现在暂时受到的苦难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你看重的是现在的痛苦呢，还是永恒的将来？这是第一个看法，是写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徒。那第二个看法呢，是给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因为当时罗马皇帝是恶名昭彰的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就是放了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然后这个归罪于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变成非法组织啊，那基督徒开始受到破坏啊，有些基督徒被关进牢房了，但是呢，相对上来讲呢，犹太教是合法宗教。所以许多犹太基督徒在面临逼迫的时候，你发现到如果我回到犹太教，诶，我就不会受到逼迫了。所以这是在当时啊，从一个信仰这个耶稣的这个教派啊，不管那时候就有信耶稣的哈，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多教派啊，回归犹太教就变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啊，这个就是一个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那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就一个，阻止犹太基督徒回到犹太会堂，逃避迫害。所以也可以讲说，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是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兼顾信耶稣的这一群主类的肢体，不要因为迫害回到犹太教里面。所以他提出很多论点来说服他们不要走信仰的回头路。那我们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什么犹太教回去，我们华人不会说哎，我来信这个犹太教，虽然还是有一些啦，一点点的人，他们要去守安息日啦，他们要去守所有这些犹太教的这个，不是犹太教，就是犹太的节期，那真的我觉得这样就不是新约的信徒了，因为新约的信徒我们顶多用纪念的，不能用守这个字，这个字就很麻烦了，因为有一点回到旧约的嫌疑，我们尽量避免用这样子的字眼。因为在心态上面，耶稣是我们的主，所有旧约的都是预表，所有的旧约所预表的事情是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因为他成全了，如果你再回去的话那就麻烦。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都讲过这样子的概念。因为当时耶稣所传扬的这个信仰是跟犹太教会有很大的冲突的。那我们今天你会不会因为逼迫你去逃避呢？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对末世的人来讲，那有一天有人在你的手上，额头上跟手上要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说你才能够做买卖，你会为了信仰的缘故坚持不要吗？其实我们历世历代以来的基督徒都在面临一个选择，如果有人在逼迫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我不是犹太人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可是你要把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有人在逼迫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现在的教会呢，我们在美国看到，哇，现在的教会真的麻烦。有些的教会呢，它已经是世俗化的，承认同性恋，承认变性，他们提出来的理由呢，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救恩呢、那你怎么去回答？那这就变成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测试点了。所以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他是用天火把它烧灭。神的旨意在这边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就是有人，他会来弯曲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被人家说，因为要爱的缘故，因为要什么缘故 ？No， 你要好好的读经了，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哈。所以你千万不要妥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本书的主旨，虽然呢，当时在犹太经念的信徒遭遇逼迫患难，有人信心软弱啦，有人灰心退后啦，有人听见真道随流失去，停止聚会，甚至想回到犹太教去。也有的被奇怪的教训勾引了去，哇，我现在的世代最多了。所以作者写信劝勉警告他们，但另一方面，本书不像是一封普通的书信或公函，好像一个是要道的讲论，是一个很棒的神学作品，教义蓝本，好像是一本 一本完整的书，很有启示的，有真理的亮光，属灵的追求和生命的经历。那我觉得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内涵，非常值得我们花时间研究的。好，本书的重点中心和主题是讲到基督的超越性、包括性跟真理性，特别用对比的方式加以申述、解释、证明使信徒的思想爱慕跟神完全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是超级重要的。你跟我今天，你可以说，哎，我是跟刘牧师学习，但是刘牧师一定会告诉你，你跟我学习，你要跟随耶稣。刘牧师有一天就要去见上帝，但你永远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我只是帮助你一下而已，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你跟随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我可能会出错，但耶稣不会错。本书的资讯是要我们从旧约过渡到新约，从属地的过渡到属天的，从属肉体的过渡到属灵的，从今生的过到永恒，也可以说是从旷野到迦南，从外业到至圣所。所以你就看见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经义，要吸引你，让你看见你追求的是主耶稣基督，你爱慕的是主耶稣基督，你整天思想的是主耶稣。啊，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好，本书主要的信息就是更美，他说比这个更美，比摩西更美，比什么什么都是更美更美， better better 更好。总共十二次，天上十二次，永远十二次，安息十二次。哇，这个十二次就是联合血用二十次，信用二十七次，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有人称本书为立位记的讲义，是进入至圣之路信仰的磐石，第五个福音。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一些别称。本书与旧约特别是五经前后辉映，互相启发，彼此印证，使圣经的启示更为完美，达到高峰，奥秘无穷，特别将基督高高举起来，超越一切，使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靠着圣灵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计划和目的。这就是希伯来书的要旨、主旨。 OK， 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怎么分段。这个分段呢，阿姨，我这个方式分段呢，我是参考这个地方的分段呢，是参考这个田雅各牧师写的《圣经各卷要义》，我觉得他分的非常棒，所以我就把它参考一下。那他就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三节，把它定为一个更美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个创造的主，然后他一下子来一个第一个警告。如果你忽略这个旧恩的话，你很危险。然后呢，他就继续讲救赎的主、治理的主，他把主耶稣基督他来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更美的身份。那第二个警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好，第二个是用更美的职任，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七章二十八节。我想这个是在你进入到真正的进入到这一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分段的是很有意思的。那特别在我们讲完的时候呢，你再回头看啊，它分为更美的职任啊，是祭司、先锋、中保，这都是基督的身份。OK。那么有一个第三的警告，离弃道理的危险。那这个地方这是第三个警告了。然后呢， 第三段是更美的圣约，是希伯来书八章到九章二十二。好，希伯来书的八章到九章到十章啊，非常精彩啊。十一、十二、十三，那也是很精彩啊。反正希伯来书真的很精彩。然后呢，他会讲到啊，属天帐幕、内在律法跟永远的产业啊，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里啊。更美的祭物，耶稣是祭司、大祭司，他也是祭物。一次被献，永远赎罪，开火陷入，然后有第四个警告，千万不要故意犯罪。最后是更美的追求啊，从希伯来书十一章到十三章，也要有一个信心的道路，对不对？一开始就是信心的定义哈，啊，过圣洁的生活，第五个警告，弃绝警戒的危险啊，他会讲到天上的我。这个警告呢，在地上的警告非常的严厉的，那何况是违背从天上来的警告，也要有一个敬虔的行为。 OK， 这个是更美来分段。那再来呢，他用一个耶稣和圣徒之间的分段。那前面七章呢，讲到耶稣基督的本身，主的尊贵比先知高，比天使高，这是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主的降卑成为救恩是二章全部。主的升高作为大祭司是三章到七章，这是从主耶稣基督的本身一到七章来分段。那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耶稣基督的血，他是定新约的主，这个洗净了人的罪，开了一条诱心或诱惑的路。那第三段是讲到基督徒的灵性程度，前面是信心的功夫，盼望的忍耐，爱心的劳苦。所以你看见信望爱在这个地方，这个有点像保罗哈。好，那么我们以内容来分段的话，也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第一章第二章讲天使跟律法术，第三、第四章讲什么？摩西跟应许之地。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祭司跟麦基洗德。第八、第九、第十讲到圣约献祭啊，圣约献祭。那十一章到十三章呢，就讲到信心英雄榜，列了好多好多历史的信心人物。然后最后是劝勉肢体行在主的道路上面。这个是十一章到十三章。那我们来看大卫·鲍森牧师的分段，他就比较简单，我蛮喜欢他的这个，他就是把负面消极的对比，他的重要点就是别走回头路，那儿子比仆人更好，第一章到第六章，儿子比先知好，比天使好，比使徒好，比祭司好，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在讲。本体比影子更好，耶稣基督是本体，其他所有那些预表的都是影子，影子本体。七章到十节，他好过麦基洗德的祭司，好过，然后他创立的新约，他一次献祭完美结束完成。所以啊，这是比较负面消极的对比，对比耶稣跟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其他的职分。那第二个比较正面积极的连贯呢，就是十一章到十三章。那整体的概念就是你要继续往前行，前面一到十章别走回头路，十一、十二、十三，你要继续往前行，这很积极的。好，那对神持守信心，所以列了很多信心的人物。然后你要正面积极往前行，你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圣的耶稣，新约的中保，营外受苦的那位，你仰望他吗？所以这就是 继续正面积极的往前行。这个就是我们大卫鲍先的分段，所以呢很快的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四种的分段的方式。那可能还会有其他，但是这个是我看到，大概是我觉得可以很快的可以抓到它里面的那些内容跟这个大纲。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了主耶稣基督的尊贵，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四节。所以你可以讲说，哦，刘牧师，这个跟前面都不一样。对，这个是第五种分段。那我大概会用这第五种的分段。那第五种的分段呢，会按着我们这个查考经文呢，我把它分出来。那第一小段呢，就是主高过先知。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三节。那么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他说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有的书信没有像希伯来书这样开宗明义，第一个就是说神说话，神借的神借的先知说话，神借的先知对我们的历代祖宗说话。而且这个说话是一个时代可能只有一个拼图，好像拼图一样，一次一部分，一次一部分。那这个多次其实是多部分的意思，原文是多部分。那小谕其实就是说话的意思。OK， 那么借着众先知，其实它的原文是在众先知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给先祖们。所以当一个先知受感说话，是神在说话，不是先知在说话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开宗明义第一个动词就是神说话，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对犹太人呢，就是毫不客气啊，一开始就讲那个主要的信息迫不及待指出来。因为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直不断的借着先知在讲话了，这是从他们创世纪以来都一直在借着先知讲话。那在本书当中借了，还有介绍神子耶稣哦，还有圣灵，他也分别讲话了。所以他很明显的，他是要让这些希伯来的信徒重新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神在历世历代的先知当中一部分讲一部分讲一部分讲一部分，有的先知会讲说，诶，这个救主从哪里出生的，诶，这个救主是童女生的，诶，这个救主将来要做什么，诶，这个救主将来与妇人埋葬，诶，这个救主呢他是永远活着不会死的。哇，但这一些东西把它拼凑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的预言。但是它不是一次全部通通讲完，它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所以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他这里讲，他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个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些经文，你要想到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众先知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里面就是在讲说，你们借着信他的名就一定得蒙赦罪，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当时先知一直在讲话里面最主要的含义是这个。文字上的表达可能不是这么清楚，但是他的 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彼得讲的，彼得知道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啊，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哈，讲到了圣子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只能陶醉了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你也看到了主说话，神子耶稣说话。第三个呢是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那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父神说话，第二章圣子说话，第三章圣灵说话，看见没有？这个是作者有意的啊，再一次宣示三一真神，了不起。好，第二节呢，就在这个末世，就是末后的日子。这个末世末后的日子，原文的意思就是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可以很长的时间的。我们在讲说那日啊，末日啊，那个日可以很长的时间啊，不是说只有一天了。所以我以前呢，我们念书的念圣经的时候，说那一天，他说那一天怎么那么长啊？那天怎么那么多的事情发生啊？哦，原来它是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有一个概念啊，末世那日，那是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千万不要说只有一天了啊，先有这样子的概念。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这个地方呢，你很快就发现到哦，第一节讲是神透过先知哦，是神讲话神讲话神讲话、okay、现在呢是神透过儿子讲话哦，哦他讲话哦，了解了，他在对做一个很大的对比啊，耶稣比那些先知还重要。虽然是神在他们先知里面讲话，但是现在是让儿子讲话。那 The Church Passion 这个热情版，他说用儿子的语言与我们交通的，这个热情版，他是这样讲的，他是说我们用中文讲话。我们是以中文的语文在讲话，那他说这边的意思就是上帝以他儿子的语言对我们说话，所以他讲话就是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所以每一个神的话都是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换句话说就是叫你听儿子讲话。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很妙？对，上帝在新约的时候就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所有的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 Amen， 都是 Yes。他的语言是儿子，所有的应许都在儿子里面成就。这就是。这句话里面他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OK， 好，那现在呢，神他的启示就是基督，就是他的儿子，而且是完全的、哦、他不再是用拼图的方式说这一点那一点哈，在哪里出生做什么这个死人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钉十字架里衣外衣被人家分了、啊、怎样啊，那这些像拼图一样的，但是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全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OK， 那
苹果啊苹果店啊，
非但如此，他们在啊非但如此，是透过耶稣在讲话，那早已立他承受万有，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你要知道，受信的人第一眼看到这个的时候，你要想象他们看到信的时候那种的震撼， 这些人是想要丢弃耶稣的，想要回到犹太教，因为被逼迫啦，我回到犹太教，哇，我的家产就可以被保护耶。但是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所以不管作者是谁，他要让他们看见，第一个你要看见，你要丢弃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哦，你敢吗？他要让他们看见，你的信仰是真实的，是正确的，不要走回头路啊！理性的信仰，这个耶稣，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创造诸世界的。好，我们现在来讲什么叫做诸世界。这个诸世界有意思的，它是可以翻译成永恒，原文可以翻译成永恒，原文可以翻译成世代，亚兰文呢翻译成宇宙，是多重宇宙，还加 S 啊，是复数的。我们今天有最高科技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在看那个银河系的时候。我们在银河系下面有一些黑黑的地方，我们以前都以为那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就是一大堆的银河系星云嘛。结果拿小到我们现在最新的一看的时候，哇，不得了啊！里面有更多更多小小的星云啊，但是我们看的是小小的，可是真的也是蛮大的。这些星云就是一个宇宙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地球就是在银河系当中一个小不点，在那个那么多的银河系当中，那就是多重宇宙，那它是创造诸世界的。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也是说诸世代借着它创造诸世代。 OK， 好，那我们待会会看到什么叫做创造诸世界。第三节，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亚兰文说，它是神发出的芽 sprout， 对，它是他荣耀的形象，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一下子。这么多神性的描述，我不知道你读了怎么样，我读了以后是很震撼，是非常震撼。怎么说呢？第二点哈，二节到三节当中，耶稣基督他有八个叙述。第一个，儿子小于我们，当然这是应该讲第一节了。对不起，第二节。接着他儿子小于我们、okay。 那所有新约的启示呢，就是透过神的儿子给我们，圣灵的启示，使徒们的新书信，都是出于主耶稣，都是耶稣在讲话。那你说圣经上是这样写的吗？ Yeah， 是这样写的。你看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明白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他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所以圣灵会把将来的事，就是把一些预言告诉你，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我们今天说，哦，我们今天是圣灵时代耶，是我们要跟圣灵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更重要，圣灵要荣耀耶稣。所以圣灵很高兴说，哎，我虽然给你恩赐，我虽然给你恩高能力，但你要尊荣主耶稣基督。因为怎么样？十五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从圣灵来的启示，圣灵的感动，圣灵应当你所看见的异象， 恩膏能力都是耶稣给耶稣说的，那你知道这个是意思啊？所以是靠着他儿子小谕我们，虽然是透过圣灵，但是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了，感谢主啊！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第二点，他被指定成为承受万有的，因为父神本身就是万有，万有都是他创造的，好多好多银河系，一个银河系就是一个天了、一个天体、那传给他的独生子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有遗产的，你要留给你儿子的，你不会留给其他的人。像我跟师母，我们没有孩子，你说我们大部分的财产要留给谁呀？很可能是我们教会哦。但是，我们新约的信徒现在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所以儿子承受了万有，也包括了你跟我承受了万有，这就是奥秘。所以如果有人逼迫你迫害你，你要想想看，你将来是承受万有的，你千万不要走回头路，因为你会因小失大，为了一时贪图享受，为了一时肉体情欲，你把整个万有丢掉了，蛮可惜。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交在耶稣的手里，就等于是交在你手里。你要有这个看见，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要有这样子的盼望，你有这样子的盼望，你就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的试探。你可以说 no， 你可以说不，不会受他的影响。好，这是第二点哈。第三点，创造诸世界。这个诸世界呢，除了是时间、空间，还有空间哈。那世界时代的规划的创造诸世界的意思就是我们有这个时间轴哈，空间轴我们可以知道很大，宇宙太大了，但是时间也是一个维度，所以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国家在这个地区这个时段当中是谁做王，是谁在治理啊？是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各世代的规划者。那我们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三节箴言，还有灵前这些，你可以回去自己看一看哈。但我把那个哥罗西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哈，我把它列在这边。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形象，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这个就是有名的基督论，在哥罗西书里面，很可惜，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就用这个哦，你看耶稣爱子是不能看见神的形象是首生的，他就说这个首生，他就一直在说这个首生，所以耶稣是被造的，但是他只有看到十五节，他没有看到十六节、十七节， 他就一直在强调，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念那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有人就敲门啊，耶和华见证人的，他就跟我讲这一句啊，说你信的耶稣是被造的。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没有看16:17吗？耶稣是 creator， 他用英文跟我讲，我说 no， 我说他就是说你信的 Jesus 是那个he was created。那我说16:17你没有念吗？哦，那个时候年轻气盛，讲话不太客气，所以呢我就说你应该读16:17。所以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你要上下文看清楚啊。啊，这个手伸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概念啊，它是一个希伯来人的概念啊。比如说大卫在诗篇当中他是长子，你知道长子的意思吗？那你说哦，怎么会这个样子？手伸的就是长子的意思，出熟的果子也是同样的概念。所以啊，我们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啊背景也需要了解的。Anyway， 这个你们没有修希伯来书，所以没有修哥罗西书啊，所以在这边就不再那个重复哈。好，神荣耀的光辉哈，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好像太阳的光辉彰显太阳一样。哦，我这样子讲可能大家可以比较了解，太阳的光辉彰显太阳，照样基督的光彰显神的荣耀。有约翰一章14-18，哥林多后书3:18。那我把哥林多后书4:6，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了解了哈，神荣耀的光辉在耶稣身上。所以下一句，神本体的真相，儿子是父神的 mirror image， 我们叫做镜像，好像金属被压入模具时的印象，或者是蜡上的印章。那这是神本体唯一的像，再也没有其他的。基督就是神的像，使人借着他能够看见神。 OK， 那约翰福音14:19，他说菲利，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人看见我，神荣耀的光辉，耶稣基督，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呢，他这一句话就回答了我们前面的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看见了耶稣的面啊，那是神荣耀的光辉，耶稣基督，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了，在这个地方，耶稣其实他自己就已经告诉门徒了，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是神本体的真相。OK， 好的，那么ABCDEF 第六个，挺住万有的。这个挺住万有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有时间跟空间，所以我在这边讲说，如果你要托住万有的话呢，就是罗马书11: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整个的世界被创造，总是要有人去护理它，维持它。主用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它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它也是维护者啊。所以呢，它统管万有，使宇宙井然有序啊，井然有序。哎， 这个字的。OK， 所以继续进行毫无紊乱，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星球绕啊都不会都有它的轨道，所以你要知道它这个就是有规律的。那凡是有规律的都是有人在维持在护理，那啊它托住万有，是神耶稣基督透过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就是耶稣的命令。所以耶稣命令，那么我们在以诺书里面看到每一个星球都有天使，天使在那边维持它的轨道。那讲到了它是托住万有的，其实我们另外一方面你也要讲说它有没有托住信徒呢？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他是一个救主，然后呢他拯救你以后他就到天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之后就不理你了呢？显然不是啊，他是一个托住信徒的主啊。啊，除了是你的救主我的救主之外，他还是你我每一天生活的主啊。所以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哦，那么修过的课知道这是 Kratos， 这是一个所谓道的能力，哦，是神话语的能力。那话语的能力，因为耶稣就是话嘛，这道成肉身那个道，那个话的能力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哦，这是 dunamis dunameo，这个呢是一个动词，持续的力上加力。这个力上加力呢，就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从 Kratos internally 散发出来。这个 Kratos 天的能力跟爱的能力 Exus 把这个 Dunamis 力上加力。你一直在讲方言，讲方言就是 Exus， 就是爱的能力，K 的能力就是圣经的话的能力，这两个能力就让你力上加力。那你的后果，你的结果就是忍耐宽容。忍耐宽容是两个很重要的希腊字，叫做 hupomone， 一个叫做 macrothumia。 那么 hupomone 的忍耐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紧紧抱着不放弃，无论什么环境呢，你都坚持站在神话语之上，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忍耐是很重要的。忍耐不是忍耐坏人做恶事，坏人做恶事，那我们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去打他后面的邪灵。OK， 我们不能够容忍邪恶，但我们忍耐是人家来诱惑你的时候，你要坚持站在神话语之上，或者是人家挑战你的信仰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坚持？你能够坚持是因为你有 K 的能力 Kratos 道的能力跟力上加力，你的 Dunamis 这个 D 的能力啊。我们现在火传学院啊，我们东湾啊，我们现在几乎每次聚会就叫神的火降临在我们身上，那个就是第一的能力 Dunamis。 我们要的是神的能力，这个神的能力是透过你喊圣灵的火降临，你在喊的时候那也是道的能力嘴巴出来的，这是外在的 exosia， 但是在你里面的 internal， 你好，神的道是不是在你里面运行？你真正的接受神的话吗？你降服顺服神的话吗？这个力量是所有追求能力最难的，顺服耶稣基督他的话很难了，不容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追求圣灵能力的，这个是一些奥秘。那它主要是在看你 你是在别人在逼迫你的时候、诱惑你的时候，你能不能站在主的话语上面不退后？那另外那个宽容的 Maxonia 就是你心中有一个火，圣灵的火，不断的增加，不会被轻易的消灭。比如说人家对你神的看法、对神的偏见，你还是有爱火。特别是对我们弟兄姐妹哦，有些人哦，他的神学观念有点问题哦，你还是要爱他，盼望用你的火，爱的火，能够融化他、改变他。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要托住信徒，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追求到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好，第七个，好，洗净人的罪。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就是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人的罪，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希伯来书10:12。那么启示录1:5，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或是洗去罪恶，他洗净了。好，那撒加利亚书13:1，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条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这就是旧约的预言。好，最后一个是坐在神的右边。主完成救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呢，就坐在高天之上、至大者的右边，表示他工作的完成，得到极高的尊荣。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耶稣也拿了这句话来质问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嘿，那这个主是谁呀？耶和华对我的主说，那大卫的子孙怎么可能耶和华对我的主说呢？哇，那是怎么办呢？这个人是谁呀？那他们不能够回答啊。罗马书8:34，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已经，或是说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住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的耶稣基督吗？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但是呢，现在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的形式住在你我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他一定要到父神那里。他走了之后，圣灵才会下来。因为圣灵下来的时候，圣灵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耶稣他不行，耶稣只有一个人。但是圣灵在普遍性降临之后，可以到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耶稣可以透过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这就是神奥秘的地方。所以现在虽然耶稣基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同时还可以透过圣灵的形式住在你的里面。有意思。好，主高过先知，除了上述八项叙述以外，还有一些，这就是补充我们刚才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所讲的，还有一些，很快，基督是先知们的创造者。因为他创造万有嘛，也包括创造了先知们。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很喜欢某个先知，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喜欢刘牧师好了哈，这个有点那个，刘牧师也是被造的，基督是创造者，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去找这个创造者。第二点 ,B 项，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道，神的话到我们当中来住在我们当中，就是约翰福音第1:14的 第三，耶稣是无罪的，没有罪的，但是他洗净了人的罪，神的羔羊，只有无罪的人可以成为神的羔羊，神的祭物，洗涤人的罪。第四点，耶稣他有更大的恩膏，神赐给他的是无限量的恩膏，只有这个无限量的恩膏才配得我们这一切，他也可以治理，他可以创造，他可以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最后一点，耶稣是完美的祭物，他是祭司，又是完美的祭物。这个完美的祭物亲自的上了十字架，救赎了你，救赎了我。好，我们下面呢就是作业了哈。那我通常作业是两题，但是有一些小题。那第一题就是请你简单回答以下的问题哈。那 A 项就是你理解了希伯来书写作的原因是什么？ B 项，希伯来书的重点、中心和主题大约是什么？第三个，二到三节当中简述耶稣基督的八种身份里面呢，写下你最不熟悉的三种就好了。你要写很多也没问题，我只要求你写三种就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是是非题。那我就有一些的叙述，那你觉得是，你就说是；你不同意，那你就写否，但请你写下你的理由。有人说是非题很有挑战，我说对啊，就是要让你想一想啊。所以呢，有这一些的题目啊，五题。那对于我们很喜欢研究经文的，想要拿 A 加的学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啊。如果我只有这两题题目，有些同学会说，老师这太简单了啊。所以呢，那就给一些不简单的，让你愿意拿 A 加的啊。你不要说我们有一半的学生是拿 A 加的，你可能都不知道，我们有一半的学生是拿 A 加的。请列出基督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哦，出于何处？我只是说 A， 耶稣生在哪里？女人的后裔，母亲是童女，骑驴进耶路撒冷，他是全人的神，外邦人的光，30块钱出卖，并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他这一些旧约的预言出自哪里？这个给你有一点挑战，然后有一些去找一找。OK，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完了，感谢主。我也相信呢，这是一个开始，也让许多的弟兄姐妹呢，开始来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探求晋升，从里面挖出一些宝藏来。主，你让我们真的对你的话非常的重视，求你让这些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对耶稣基督产生敬畏，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知道原来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谢谢主，主啊，他这么的伟大，为了我们人类竟然甘心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肉身的痛苦，还有他的门徒都跑了，只有一些的人在他的十字架上看着他全身一丝不挂的挂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羞辱。但是耶稣，你是我们创造的主宰，你都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一群的罪人。主啊，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让耶稣这个超越性 让这个耶稣这个是配受尊崇的我的主那么愿意的牺牲他自己。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中间骄傲的要变成谦卑，主啊，我们中间是掌控人家的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主啊，我们中间话语上面常常暴怒的，常常占人家便宜的，主啊，在你的爱，在你的洗净我们罪的十字架上面，让我们把这一些都放下来，主啊，求你的爱透过十字架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也知道也认识耶稣基督，是的，耶稣，我感恩，谢谢主，也带领我们的学习，带领我们愿意来学习，来追求希伯来书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他们，带领他，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啊、请你写在留言板上面哈、因为你能够写出来的问题呢，我比较好回答哈、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哈、请你加这个这个微信号哈。这个开始已经想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火山学院啊，还有我们这个关于本书啊的这个学习呢，请你就加入那个 LG2016KJ 啊，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你都可以询问，好不好？我们有没有问题，请你写在你的留言板上面齁。我在说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精彩的。那我问我的助教们齁，我给他们开列了四个可能性齁。因为他们呢都要希伯来书，所以那我就开始希伯来书齁。因为希伯来书蛮有趣的。那我也相信呢，我们研读的应该是呀。OK， 托住应该是托住，应该是手字旁的。OK， 好，那我来改一改。那我们的这个对文档呢，这个第一次的文档是公开的，一定会分享给你们，因为你们需要第一个文档才能够做作业。但是第二次的文档是只给写作业的人，感谢主。还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说他非常喜欢每一次的查经课程后面的人家问的问题，感谢主。好的。因为我很喜欢被问问题，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啊。我也盼望呢，你从问问题的当中呢，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啊。我不见得可以完全的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可以给你一些的启发。哇，感谢赞美主。好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要请我们的 Cassie 传道为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啊，让我们能够啊，真的是满怀的期盼来开始了啊希伯来书的查经课程。主啊，我们相信啊这卷宝贵的经卷会啊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要来做这样的开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查经，让我们更深的与圣灵有亲密的关系，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这一生就是要竭力的认识耶稣基督，竭力的进入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主，谢谢你，我们不知道别的名，我们单单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谢谢你，赞美主。主，求你来感动因为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短信微信，说有个姐妹说圣灵感动她，让她报希伯来书。主啊，我愿圣灵来持续的感动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赶上这一趟祝福的列车，让我们能够认识这卷很宝贵的书卷。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的老师让他真的是在这样辛苦的这样的来付出的时候，主你亲自奖赏他让他能够得到更多的从天上来的宝藏，也来喂养我们这些小羊们。主耶稣，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